我从 Jackson 回来以后，我里面有一些负担，要讲到有关侍奉的事情。在我里面的感觉，当主把教会放在圣经里面，从他的启示中我们知道这是他最深的旨意，我们就被这个意象所吸引，愿意服侍主，让教会成长。请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再来读一段圣经，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要从这里讲到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的目的。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十一节读起，读到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低头。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从你的话语中间我们看见教会是你心所爱，并且你所宝贝，要建立成为荣耀的身体，好与你自己能够相合相配。主，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我们被你呼召来到你的面前。主，也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你把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主，你也把生命的能力放在你的儿女中间，叫我们能够建立你的教会。主，我们今天早晨求你自己圣灵的光照引领，好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归给你，把我们自己奉献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全。主啊，为了教会你舍了自己，今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你的荣耀，传扬你的名，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传扬你，做你的见证。主啊，但是求你更多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真实的教会，好叫我们在这里的服事能够讨你的心意喜悦。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来我们是一直在讲约翰福音，把十七章讲完了，应该恢复讲十八章，但是我里面的负担觉得需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关于教会和我们在一起服事的态度。今天早晨我要在这里从十二节里面，从这个八个字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这里所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听过很多的信息，我所要传讲的仍然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是我要把重点放在各尽其职这四个字上面。上一次当我讲完侍奉的时候，前一次的信息有一位姊妹问我，他说周弟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路叫我们学习侍奉？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所以今天早晨我要继续从这个角度来谈到我们在主面前建立教会这个必要的步骤。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牧者的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我第一次遇见陈忠辉牧师。他在那里，他是做主人，所以在开场白的时候他就介绍这一次牧者的退休会。他在那一个开场白里面，他有一点机会讲解圣经，所以他就用这段圣经来说到教会建立的蓝图。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今天传道人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要做，事实上侍奉主的人的确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因为侍奉主是服侍人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人的事情就是侍奉主的人的事情，人的事情几乎每一个人所遇见的跟传道人的服侍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面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再加上弟兄姊妹们个人的层面，个人的人际关系都不同，所以侍奉主的人的确在服侍神的儿女事情上面需要花上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力量，让我们学会怎样服侍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当陈牧师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今天教会所以不能够发展，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更多的人数加增，是为什么？因为侍奉主的人力量太单薄， 所以他说，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榜样，神的仆人、传道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的工作的目的，他们侍奉的方向是要成全圣徒，让圣徒们各尽其职。他说，如果教会里有长老执事的话，更加应该多一层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除了传道人把长老执事设立之外，长老执事的工作也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今天的错误跟难处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有难处呢？就是当侍奉主的人做太多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教会的失败。当侍奉主的人以为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能做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失败。所以陈牧师在牧者的退休会上讲这个话，当时我认为他是非常了不起，因为能够指出牧师们的问题，我们在底下听的也觉得非常对。因为检讨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都不是懒惰的人，若是懒惰的人，神不会呼召他叫他来侍奉主。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能够做太多的事情，所以我听见陈牧师这样讲，我认为他很有见解，非常有见地，因此我虚心地和他接纳，和他交通，也就是为什么陈牧师是常来我们这里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想想，这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于传道人讲各尽其职，讲成全圣徒，这篇信息是要对着弟兄姊妹们讲的。但是在弟兄姊妹们听这篇信息的时候，领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说啊，传道人做太多，不是传道人太多，是神的儿女没有做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能做太多呢？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先被成全。这里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职应当是翻译作 ministry。 我知道这节圣经有许多的讲究，这节圣经许多的人讲解的时候有不同的重点。这里所讲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职分严格的说来是基督耶稣的职分，但是这个职分因为是基督耶稣的职分，它也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是一个身体的职分，是一个整全的职分。因此在基督的身体上面，有些人被神呼召来作为工人，他们有一份职分要做，但是所有的圣徒，每一个人都有他当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他当尽的本分，而这个是神借着圣灵量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靠着恩典，靠着神所给的恩赐和能力，能够来做各样的事情。为了使这个观念更加清楚明白，请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请打开前面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很多人知道的，是讲到奉献的问题。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讲的是奉献的问题，他说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保罗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子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在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讲的话。但是现在我们看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看下去他怎么说。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底下他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这里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这个身体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刚才我们读到那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因为中文的翻译凑的字数，所以他说成为一身，以至于我们不明白什么一身。若是把它翻作成为一个身体，那就更明白，因为这个身体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同样的身体，基督只有那一个身体。他说在这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也说到圣徒们彼此的服侍，并且在服侍上面我们生命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检讨，我们来研究，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们明白它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它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都有生命的表现。什么叫生命的表现呢？这里就说爱人不可虚假。当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彼此服侍的时候，那个爱心的出发点是真实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利己而爱人，这个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爱人没有目的，没有报偿，没有一个心态说我给他一分希望他给我两分，没有这个态度。这个是爱人不可虚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虚情假意的爱人，这个当然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但这里更重要的说明，这个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此类推，在这里所说生命的服侍，每一个服侍的态度都必须是生命。但是很稀奇的，圣经里面不仅讲到生命的服侍，更讲到我们个人领受神的恩典而得着各样的恩赐。所以他说，我凭着神对我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这话，这个恩就是恩典。因为神把恩典赐给保罗，所以保罗有这个使徒的恩赐，他能够对我们说话。说什么呢？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耶稣把他的恩赐借着圣灵赏赐给他的教会。这个思想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一样的说明，他就是这里说到，他说我们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照着神所给我们恩赐，神所给我们的职分，神所给我们职事，在这里彼此的服侍，以至于教会能够渐渐生长，增长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他的身体。所以这是保罗的思想，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思想，这也是神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意义。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更加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的责任。如果他能够成全圣徒，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发挥功用，那就是他的工作，他所做的侍奉真正的有价值。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哎，你也不是牧师，为什么你那么热心传福音啊？有没有人听过这样话？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传福音遇见人对你挑战说，你也不是牧师，为什么你这么热心传讲？有没有这样经验？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经验。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世界上的人仍然以为传道是牧师的专职，世界上的人仍然以为一般的神的儿女只是做礼拜听听道而已。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检讨，要问到底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什么。雅各告诉我们说，若是单听道不行道，假如我们只会听到不会行道，那是没有用处的，那个所听见的根本也是虚假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你是不是全心投入你的信仰中间。但弟兄姊妹们，世人可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基督徒自己却不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如果你心里面还觉得传道是传道人的责任，我相信你在属灵上面要受很大的亏损。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是我们神儿女一个权利，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礼拜一晚上青年团契请到范达林弟兄路过这里来做讲员，很稀奇的，范弟兄所交通的范围讲到侍奉，我在那里听，他的口才真是好，而且讲的信息非常切中需要。我希望每一位在那里听见的青年弟兄姊妹们都得到帮助。他讲的侍奉是我们的责任，他从路加福音第一章讲起，一直讲到启示录最后勇士里的侍奉。他的思想有些地方和我相当的接近，我曾经也是这样说过，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侍奉，那么在勇士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 有这么长过不完的时间。如果你不懂得侍奉，你在勇士里做什么？所以那天聚会完了以后，我就把我们所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我说：“范弟兄，你来的正巧，这里有一本书是我今年出的，我就把那本书给了他。其实这本书大光给我出的时候，我有点后悔。现在为什么？因为那本书出的时候，把两本书放在一起了，前面是立位记，后面是侍奉，所以好像侍奉是一个附录，其实不是。所以两本书放在一起，因为篇幅太短。为什么篇幅短呢？我是希望弟兄姊妹看起来不要那么伤脑筋，能够很快的看完。但是大光告诉我说，太薄了不好出，成本太贵了，所以给他两本书一起。事实上我看见有很薄的书一样在这个书摊上卖，而且据说薄的书好卖一点，所以我上当了。但是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买一本这本书，看一看到底什么叫侍奉。弟兄姊妹们，侍奉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侍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但是侍奉不仅是活在神的面前，也是为主的工作摆上，个人有个人当尽的那一份本分。刚才我一开始提到说，陈牧师曾经讲过，传道人的责任是成全圣徒，让圣徒们各尽其职。那么弟兄姊妹们，有哪些事情神的儿女可以做的呢？很多人想要做，我刚才提了第一件，我们需要先明白什么叫侍奉。所以如果你有心要侍奉，头一件你要学会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活在神的面前关系可大了，问题可大了。因为我们若是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得不到力量来侍奉神。不仅我们得不到力量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的也没有方向，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做起。很多的人当他学会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开始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侍奉交给他。很多的人起先不知道怎么侍奉，但是当他学会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神把侍奉交给他。怎么交给他？有许多的管道，有一个管道是经过教会的安排，这一个是我们在教会里负责责任的弟兄姊妹们应该做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侍奉中间要带进人侍奉。我不是要应该说带进人侍奉还带出人侍奉，这两句话在语义上不大一样，是吧？带进人侍奉是把人带到侍奉中间，带出人侍奉是借着侍奉把人带出来，把人建立了。所以这两句话一个进一个出，意思不大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跟我一样领会，我们需要把人带进侍奉，也需要经过侍奉把人带出来。所以侍奉本身是一个目的，但是侍奉又是一个手段。侍奉本身是一个目的，因为神得到了荣耀，但是侍奉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为什么？因为在侍奉中间把人建立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也是需要我们每天每天努力的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儿女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为着神的儿女祷告？第一是祷告求主使他的属灵生命刚强。有些人在难处中间，当然我们需要再往底下祷告一层，希望求主解决他的难处，至少使他的难处不成为难处，不成为他属灵生命的妨碍。但是光是这样祷告还是消极的，我们要祷告再往前祷告一步，当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求主把恩赐给他，把负担给他，把能力给他，使他能够侍奉。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侍奉的是什么，或者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给他侍奉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会把恩赐给他。因为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人，这不是我们决定的。有些时候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就已经为神的儿女恩赐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当有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在浸池里的时候，我们就举手为他们祝福，不是随便的祝福，而是求主把恩赐给他，使他能够在教会里面 发生功用，能够借着他使许多人蒙福，这是侍奉。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的人有福音的恩赐。什么叫福音的恩赐？不一定是做大的布道家。很多人发现他很容易对人讲到耶稣，那是一个恩赐。有很多人当他和人来往的时候，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需要，他有关怀的恩赐。那弟兄姊妹们，让我讲一个反面的例子，你就知道关怀是个恩赐。有些人和弟兄姊妹们中间出入来往，他去过人的家里，他也不会知道那个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所以他是很粗心大意的人，可能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很细心，很快的能够发现人的需要是什么。这一些的人就是有恩赐的人，因为神把一个关怀的恩赐、怜悯人的心肠放在他的里面。有些人手边很松，很容易给人，很容易帮助人，这是一个恩赐，施舍的恩赐。今天讲施舍不好听，就是给的恩赐。有些人对自己相当的苛刻，不肯用钱，但用在别人身上非常大方，你怎么解释法？他不是傻瓜，这一类的人是有恩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在这里所提醒的恩赐，都不是讲台的恩赐、布道的恩赐、神意的恩赐，不是这一类的恩赐，而是我们生命中间神已经给我们而我们忽略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意思是要叫他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功用，而这个功用不仅是为了建立本身的教会，而且也为了能够把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流动出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有写信的恩赐，我知道有人有打电话的恩赐。弟兄姊妹们，打电话的恩赐，什么叫打电话的恩赐啊？很多人拿起电话来跟打电报一样的，某某某好吗？什么事啊？行了，可以了，我已经接头好了，完了，挂掉。但是有些人不同，他电话在他的手里变成一个谈话、一个沟通的机会。所以你知道吗？700俱乐部 700 club 他们做电视的工作，所以常常需要要求人打电话到他们那个电台去帮助人、辅导人。那么我告诉你，那里的辅导员都接受过训练的，他们学会怎么样跟人说话，不给人压力，因为有些人打电话去的时候不愿意立刻把名字告诉别人的，怎么样在打电话中间让人放松、建立信任，慢慢的他可以把心打开。有些人拨了电话、打通了电话，他忽然改变主意，不想讲他的问题了，有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听电话也是一个恩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是一个同性恋的女兵打来的，这个海军基地快要关这个要说快要关闭了，还没有关闭以前他打电话来。我也不懂得怎么安慰同性恋人，怎么样辅导他，我也觉得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他打电话来，他很苦闷，他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同性恋的会友？我怎么回答他？我怎么回答他？但是感谢主，那一天我跟他谈了半个钟头，我不一定能帮助他，但是我相信，我愿意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神就是爱。虽然你因为生活的习惯变成这样，也许是后天的别人加注你的环境造成的，但是神爱你，能够改变你，能够叫你的生活照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打电话是个恩赐。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写信的恩赐。我们接到一封信，这封信是监狱里的一个囚犯写来的。这一位囚犯从中国大陆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到了美国，我不晓得他做什么职业，但是他被判了7个无期徒刑，而且没有假释的机会。他现在62岁，他说我在监狱中间，但是我信了主。他要求我们寄众生图给他，不晓得哪里看见众生图，他看见徐湘珍的名字，他写信给徐湘珍弟兄， 他说徐弟兄徐先生谢谢你希望你把东西寄给我我这次去 Jackson 那里讲课的教授提到他们教会所有的侍奉其中有一样侍奉是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是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 Prison Ministry 我跟你说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要付相当大的代价他告诉我一件好笑的事情他说他们监狱里面都是白领阶级很少蓝领阶级更没有坐监的人他说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我们州政府的这个检察官是我们的会友他把人送到监狱里去然后我们去监狱里给他们传福音有这种滑稽的事情吧要付代价但是他们有人愿意每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时间去监狱里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机会多得很这一位写信来的在监中的人他在 New Jersey 坐监所以我们也去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写信给他有没有人愿意写信呢你从一个人做起这个人要听福音而且他除了听福音没有别的希望他说我没有假释的希望我已经62岁身体还很强壮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坐监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机会很多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我们肯不肯求主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能有各样的侍奉这些日子张武美智遭遇这样的事情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带着安慰带着同情张姊妹告诉我说他在这里经历神的爱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给我这样自由为着主做见证我们也有弟兄姊妹们有弟兄有福音恩赐有安慰人的恩赐甚至在开车的时候接待人的时候一样能见证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机会很多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是一个降卑的生命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太多所以主也把恩赐给我们叫我们能靠着这些恩赐把主的荣耀传扬出去侍奉的机会多得很好多好多的事情有一些侍奉是看得见的有一些侍奉看不见的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体力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祷告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恩赐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智慧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些地方我们看见为了教会我们应当就做了有一些我们一个人做不了需要召集人在一起做好比丁众圣徒我看见节目单上这个礼拜又要丁众圣徒丁众圣徒可以是一个非常单调无聊的事情2000份东西把它都收集在一起装订起来你说是不是很无聊当然很无聊但是再无聊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改变过来我们可以带着喜乐的心因为这是侍奉主有个年轻孩子在我家里住着他暑假完了要回家去了走以前我叫他把房间整理一下是不是应该整理房间男孩子是不是该整理房间都该整理对不对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整理房间不是每天整理对不对半年整理一次啊，也是3个月整理一次是吧他很不情愿当然不情愿嘛哪一个人甘心乐意整理房子的我不晓得就是家庭主妇也不会甘心乐意是责任所在必须整理因为见不得人那么这个男孩子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整理房子整理了没有他整理去了我说你是不是快快乐乐整理他说不是我说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整理他说整理房间还能快快乐乐吗我说如果你愿意快快乐乐你可以快快乐乐整理房间为什么不能弟兄姊妹们侍奉是一样的原则我们可以存着喜乐的心来侍奉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单调无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主 可以唱诗歌，可以赞美主，也可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这不是很快乐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的机会，当我们的心被神预备好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接受神的恩典，当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侍奉的人。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在自己教会里面侍奉，而且许多的时候能够扩大，神会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扩大，你会发现神给你不同的机会，你会发现也许那一样侍奉你做的时候充满了喜乐，而别人也得到了益处。愿不愿意啊，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待会我们要请韩师母分享主给他的恩典。韩伟弟兄一生带着职业侍奉主，他被主接去了。韩师母经过相当长的调整的时期，他发现主给他一个恩赐，让他能够安慰人，因为主带领他经过许多痛苦的经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因为我们多受痛苦，所以我们就多得安慰，不仅多得安慰，神也用我们得安慰的经历来安慰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不能侍奉的，再简单再难的工作对我们是一样侍奉。前一两天我经过这里，我出门回来以后，我头一件事情注意到，哎，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停车场怎么有一点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不一样？有没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停车前面的那个水泥墩子换过了，从前破的很多，现在都修好了。谁修的？我头一个去找王孟恩，我说孟恩弟兄，是你做的？他说什么？我没做啊。谁做的？西语教会的弟兄做的。他们不声不响，没有算在我们房租里面，他们把它做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侍奉，我们领受了他们的好处。但是我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心里很难过。我们冷气机，我出门以前就换了，放在那里，我背腰酸背痛。徐弟兄因为搬冷气闪了腰，休息一个月。我因为搬冷气这个老骨头，手断了不能动半个月，到现在还不能动。但是冷气机放在那里丢都没有人丢。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家其实这样不关心吗？我不要弟兄姊妹觉得说是我们讲侍奉道很高啊，很简单的事情。上个礼拜少年人吃完饭之后把饭厅整理了，你看见他们报告没有？他们报告说上个礼拜我们整理整洁，整理得非常好，今天大家见面互相拍拍背头，你做得很好。这是少年人的安慰，他们自己鼓励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年长的人要不要鼓励少年人呢？你能不能对少年人说你们做得不错，拍拍他的肩膀，拍拍他的背，不错不错。这也是服侍，他们在服侍整洁，我们在服侍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蒙了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当你爱教会的时候，你的眼睛会被开启。弟兄姊妹，我说了什么？让我做个简单的结论：侍奉是教会建立的过程中间一个必要的环扣。不仅我们来建立侍奉，侍奉也建立我们。我说了什么？我说侍奉是个生命，侍奉又是个恩赐。我又说了什么？我说侍奉的机会，每一个人当我们心里面向着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有些时候侍奉是个责任，看见了就该做。 我说了什么？我说侍奉不仅是为了自己教会，也是为了别人，让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侍奉包括什么？所有服侍神的儿女都是侍奉，所以为主做的都是侍奉。感谢主，当我们明白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被建立。求主成全圣徒，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因为是各尽其职，怎么可能把每一个人职分说得清楚呢？原则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快快乐乐做一个侍奉主的人，不一定做得很多，但是每一件事情做的时候都是为主做，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就是接待客人也是侍奉主。感谢主，求主激励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只有真实的价值。我们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主，我们需要常常被你提醒，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在侍奉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各样的侍奉，或多或少，但是我求你叫教会中间没有一个闲站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身上的肢体，没有一个肢体是空无一用的，主要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你所用，让圣灵充满我们，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主要让我们注意和你的关系，好叫我们懂得什么叫侍奉。主，让我们学会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侍奉你的人，让我们一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